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这一集的《你可以过得更好》。还记得上一集的赵连真弟兄吗？我们今天就要来听他下集的故事了。还记得上集的时候，宇珍说他非常的期待，到底是期待什么样的内容呢？等一下来请宇珍先分享看看他在这一集里面的感受。那马上就来听喽。
这个呢，我抽香烟啊。
你抽了，应该照您看起来，几岁开始抽？会不会是进入军校开始抽啊？您是18岁进入军校？
当连长的时候抽的。
哦。
开始抽香烟，结果抽屉里面、床头柜里面装的香烟。
抽了，照您算起来，您是25岁。
那时候军人不抽香烟的没有啊。
也抽了十几年了。
哎。
老烟枪了，
老烟枪。那有人来看了，人家有的人会送你一条香烟啊什么的。
对对对，那时候是。
生病没事就抽香烟。
而且您得的是失眠症，所以抽烟无妨。
对。结果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个人帮忙换那个床单。
这是一个大改变。
第二件事就是抽香烟没有味道了。
哎，这也是稀奇啊。
所以我就。把那个还有剩的有5-6包啊，通通把它撕碎了丢在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个打火机
啊，
那个打火机是我最喜爱的
啊，
是一个美国军事顾问的送给我的
美国货，
美国货，台湾都买不到，有钱的买不到，这个别人都很
羡慕
羡慕。我也把它砸掉，也没费力气，谁也没有教我。你信主又不能抽烟，通通没有这种，
都没有讲吧？
没有讲，
反正您就戒掉。
我就戒掉。
不，我要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您以前抽烟是什么味道？你怎么说没有味道了？比如我以前吃鱼很有味道，现在吃起来没有味道。您是讲抽烟有味道，突然没味道。
因为抽烟啊，所以人为什么会上瘾啊？它就是有一股那个烟味啊，就让你会喜欢它。
哦，真的？
喜欢它。所以有个人吃过饭，
饭后一根烟，
饭后一根烟晒入上西天，它就是有一股味道。抽烟的那个香味啊，到了现在变成。没味道，
没有味道。可你还不喜欢呢，变成臭
味。
你就不爱抽了，
就
不
抽
了，也
不
爱吃了。
你不会去抽一个没有味道的烟吗？
对啊，对啊。
自然就丢了，
就丢了。所以主您把你的体质都改变了，
改变了，
不仅生命大改变，连身体的体质都改变，
完全改变。
味觉也变了，
酒也不喝了，
酒也不喝。
哎，
因为你也喝酒，
喝酒
喝得多吗？
当汪人队长不会喝酒怎么可以？
哦，对对对对，
哎，
一定要会喝酒。
高粱酒都是用那个茶杯喝的，不是用酒杯喝的。
高粱酒很厉害的，您喝一杯一杯的，茶杯喝，
哎，
酒量很大的。
哎，酒量不大，没办法当这汪人队长。
所以连酒也不喝了，
酒也烟酒
都禁掉了，
对，
都自然的，自然，
没有谁告诉我说不可以啊，非常自然，
自然的，
而且就在同学们在一起，这个会餐啊什么，以前他们都知道我也很能喝酒，后来我不喝酒了，干嘛？祷告。
那你煞风景，
本来他们嘻嘻哈哈的。一说祷告他们都安静了。
真的是这样，他们一定也很稀奇啊，
很稀奇。
怎么不抽烟也不喝酒了？
他们非常稀奇。
真的是奇妙的大改变，
感谢主。最起码的一点，生命改变的经历，
对对，没有错。
生命上的改变是这个血出啊，这个神圣生命的血出啊，是一生之久嘛。
对对对，
以前我们是凭这个天然的人的生命来生活行动啊，那现在是照着主在里面灵的引导生活行动嘛。
对，
所以它不是见证一两点 就没了。
嗯，
只要是气息或存留的时候，都要凭着这个生命过他的生活嘛。
嗯嗯
嗯。哎，所以在对事情的看法上
也变了，
也变了。
嗯，
这个观念，
嗯，
也变了。
嗯，
属人的属地的观念都变了。
哎，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了吗？
哎。
35岁信主嘛，
哎，
那时候您应该结婚，也有孩子喽。
两个孩子。
那时候有只有两个。
哎，当然继续又
后来又生了一个嘛，
生了一个。
是。
四个孩子
啊，后来又生了两位。那您那个时候信主，家里的人应该也发现您的转变，因为家里都没有什么信仰嘛。
没有。
啊，赵师母也没有信主。
没有信。
都没有信主。
哎。
那您信主9个月的失眠，对家里应该也是个震撼嘛，对不对？您住院了，
对，
突然之间你又好过来了，那也是个震撼了，怎么突然之间你睡着了，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
对，
哎，这种转变对家里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嘛。
所以这个大改变，那时候住院，
嗯，
回家还要请假嘛。
对对对。
信了主以后啊，
啊，
传福音的负担很重，见了人
就讲
就传，
那是一定了。
哎，见了人就讲，
嗯，
讲也不会讲，
嗯，
你圣经没读过一遍，读得很少了，
嗯，
有读，我一信主以后，潘香彪就送给我一本圣经嘛，
哦，
我就在医院里面坐在床前，
嗯，
拿着红蓝铅笔
就画了
、哎，
但无论怎样，这个还是不太会传福音。
不对，我
不过你那个热情会把人征服，啊，
对，就告诉人家信耶稣真好我当然第一个最有负担就是自己的妻子嘛，
嗯，当然、
哎，回去也不会说别的，就是信耶稣真好，信耶稣真好，哎，他烦都烦死了。
那你可见您讲了很多咯。
哎，很多。
就叫他信就对了。
哎，就叫他信。他走到哪里我就跟着哪里。
哎呦。
信耶稣真好。所以他就气了，就拿一水壶打到我身上来嘛。
哎呦。里面没有装水吧，嗯，
有水。不过不是热水，是冷水。
哦哦，
他真要烧开水嘛。
哦。
哎。
可见你很烦。
很烦很烦。
您那时候给他烦到这种地步，哎，可见您这是亦步亦趋哦，
哎，
他烦到这种地步，
他从来没有这样子脾气不好过
哦，
哎，
可见您太紧迫盯人了，
哎，
结果呢，
结果水壶打过了，我岳母也有看到，
哎呦，
还有两个内地也有看到，
哦，内地都在家，
哎，而且他们从来对这个姐夫啊，军人啊，
嗯，
观念啊，
嗯，
怎么姐姐也是从来没有这样子，
从来没讲过，
哎，没有这样子拿个东西给丢。
赵师母应该也是很温文有礼啊，
老师嘛，
哦，赵老师，
哎，
那更不会这样的。
哎，
不过可见那时候您逼他信耶稣已经逼到一个地步，他受不了了。
哎，你都不会说别的，只会说信耶稣真好。
那时候你什么都讲不出来，只讲信耶稣真好。
哎，信耶稣真好，信耶稣真好，被喜乐的灵充满了。
嗯，
信耶稣真好。
结果他这样砸下去以后，
砸下去以后，
岳母也看到了。
哎，
内地两位内地也看到了，
嗯。
那您那时候什么反应啊？
我就在林里面
啊。
我平林而活是一信主就知道平林而活
啊，哦，
哎，
所以您一开始就摸到了。
哎，我就而且非常尊重里面这个灵的感觉引导。
嗯
嗯，
那个平安嘛，哈，
对，
平安。他那时候砸下去，您的感觉气不气啊？
我没气，一点都没气。
啊，可见邪恶充满。
我就在里面呢，跟主说：“主说上楼去。”
真的，
啊。哎，主就会跟我讲，
有这种感觉让你
上
楼。哎，上
楼去。
哦。
哎，我就什么话还没讲，就上楼。上楼，我一边踩着楼梯，一边我说：“主啊，上楼干嘛？”
对呀，啊，这我也会问的，
啊。去祷告去。
哦，
哎，
哦，你边上楼你就问主，
哎，
主就跟你说上楼祷告去，
哎，上楼祷告去，
啊，好啊，
我就到房子里面去过祷告，
到房间里去祷告，
房间里面祷告，
嗯，
房间里面这个光线也不是那么充分的，
嗯，
这个隐隐约约的，我就跪到床前，
嗯，
祷告，
嗯，
我祷告祷告什么呢？我就想起来，因为新约圣经四福音我都读过了嘛，
啊、哈哈
哎，
嗯，
想起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
啊、
哦，哎。主还要求父神要赦免那些定他的人，
对对对，
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
嗯，
哎，我就用这个话在里面祷告
啊、哦，赵师母做的他不知道，
哎，
是这样，
对，他做的他不知道，
嗯，
哎，结果他们下面已经是紧张的不得了了，
上
楼去，上
楼做什么？
拿家伙去了。
您是军人嘛、
哎？
哎，好不容易回家，又是生病、
哎。
他那时候不知道您已经好了嘛？
哎，
完全不知道您失眠已经治好了，
对，
也不知道您的改变。
哎，
他们只知道你还是以前
信主了，
啊、
只
知道你
信
了
耶稣。哎、
他们的观念还是以前的你。
哎，对，他就、
啊、军人
入了教了。
啊，
啊结果没这个弟弟也没有人敢上来看。
好危险、
哎！哎，结果这个小弟啊，
嗯，
他们说小弟你去，你去，他不会打你的。
你跟小弟比较熟一点。
哎，小的总是不会打
的。又小
的、啊。结果小的就捏手捏脚的上去，到客厅一看没有人，嗯、然后啊，就从我们那个房子的那个玻璃窗啊，
嗯，
开了个缝儿。他轻轻地看，隐隐约约的，因为不是看得很清楚啊。
啊
看我跪在那里床前、
啊。
然后嘴里面动啊动啊的，不晓得在干嘛。他回去回报我岳母啊，他好像是懂点，他说那个是祈祷了。
哦，在祈祷。
哎，在祈祷，他们话，嗯、啊，祈祷就不会打人了，
哦、
不要管。他们就解除警报了嘛、嗯哎、
看您上去祷告不是拿家伙、
哎、对, 对，那个时候是过年嘛，
嗯，
过年十一会所，
嗯，
四零十一会所，
嗯哼
哼，哎，也传福音嘛，
也传福音，
哎，就要找什么去听福音嘛、
哦、
我找了他们这个两位师母 啊,
啊哈哈，
哎，
来邀请
来帮忙来邀请，
哎，不过您那个见证多少让他心动吧，
心动，
还有心动、啊、
哎，有心动，后来他自己讲的、
啊、哈哈，
哎，有人说你怎么信主，你听到什么哪几句话打动你的心了、
啊、
后来说是诗歌
啊，
他后来跟我讲其实啊那些都没有，
都没有摸到，
都没有影响、
嗯、
哎，
印象不深，
哎，就是你那个行动
上去祷告那件事，
哎，很我很受感动，而且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做那样的事啊，
对啊，
还会跪着为你去祷告，
太柔软了、
哎、
不像以前的你，
他说最重要是那个你那个完全是我想不到的这种现象，
嗯嗯，
从来没有看过，
嗯，
而且他打了我以后啊，
嗯，
我没事儿上楼去了，
嗯，
他在下面，他妈妈打了个耳光，
哦，妈妈打了一个，
哎，妈妈打，
妈妈替您打了一个耳光，
哎，对，妈妈说怎么可以对你自己的夫婿这样的，妈妈还有日本人的习惯，
啊、
哦，90多的鞠躬礼的习惯，
您、哦、的就是您岳母是本省人，
哎，对，他们是台北市人，
啊、哦
哎，
是是是。所以他还是有那个本省人那个观念，
哎，
不过我相信赵师母那时候会这样，他也是应该也有这样观念，一定是那时候您逼急了，逼得他实在受不了。
哎，感谢主，所以我得救以后，
嗯
啊、不久他就信主了嘛。
嗯
嗯，
您原来是军人嘛，那您后来退伍了。那您怎么会有心想要全世界侍奉呢、
哦、我一信主之后，
嗯，
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
嗯，
因为以前的时间都是荒废了，
嗯嗯嗯、
都是没有价值的，
嗯
嗯，那我从信主现在开始，
嗯，
所有的时间，
嗯，
都交给主，
哦，您信主那一天就有这种感觉，
哎，信主那天就
可见主感动您很强、
哎、 所有的主让我活一秒钟也该归主，让我活一年也归主，反正就是不为自己活就是了，也没有人教我，
也是无价之宝的一线哦，
无价之宝的一线。
哎，你有保罗那个经历哈？
结果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直就愿意啊，完全一切生命气息
都给主，
都给主。
有这个心愿了，
有这个心愿。
不过那时候您还是军人的身份，
那时候还是军人的身份，但是我已经定义了，不再把时光白费浪费掉，完全该做。
所以那时候您等于就已经经历到看万事如粪土，
对，
为要赢得基督，
对，
那时候您已经有这个，虽然没这个话，
对，
不过您突然发现宇宙的自保了，
有那个事实，
对，有那个事实，
没有那个话，
有那个经历，
然后慢慢的读到原来这里都有讲，
后来才发现，
后来才发现
原来保罗经历过，身上有这样的记载，
后来发现。
您那时候病其实也好了嘛，
对，
好了以后您应该也出院了，
好了以后人家要出院，
当然要出院，那继续当营长咯，
没有我就在医院里面办理这个离开部队了。
哦，你在医院就办了？
哎，
他们准吗？您也是国家栽培很久，
是借助一个理由，就是因病啊。
哦，
哎，
就是以这个病因，就是那个时候就办退伍了。
我就是在那个医院里面办理这个退役的。
就那时候就办退役了。
办退役。
35岁就退了。
对，算起来算年轻呢。
那之后呢？您怎么达到这个心愿呢？就是怎么能够全世界呢？
之后办理退役，这还有一个点在这里啊，就是我在医院里面，有一段时间是被调到分院的那个主任的那个办公室啊，好像是秘书一样的，
就到分院的那个主任办公室当秘书，
当秘书像做的是秘书的事吧，我没事我就看圣经嘛，就有一天里面就有一个引导啊，要我退役，
要您办退役，
哎，
就您刚刚讲的是那时候还没有退役的时候，你也在医院里面分院里面当，等于像当主任秘书一样，
对，
是
看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引导，有一个感觉，不要手扶着犁向后看，这个话，
这个话给您就是，
话的，还有。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啊，
是主要把我这个后路啊把断掉，
就是要您退
伍，我军人20年就可以拿终身份嘛，我还差8个月，
哦，就要您退伍了，这那您要有信心，
而且我非常啊在灵里面听主的话，主在里面怎么说我就怎么行。
那时候您信主多久了？
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
没多久，
感谢主。有没有1个月2个月了？
有了，
应该有2个月了吧，
对
啊，
大概有半年，应该是
半年左右，那时候还在主任秘书室里面，
对，
当主任秘书就是，
我是绝对的顺从里面
那个引导，
就是说你不要靠这个无定
的
钱财，
手扶着犁向
后
看的人不配晋升，
对，就是要绝绝对对的，一时三刻都不能等。
您很确定是出于主的话？
非常清楚。
太好了，
非常清楚。
嗯，
我就办自愿因病退役嘛。
啊，
自愿的
。
结果这个还差8个月就20年，自愿的跟那个时候到了要你退的那差很多了，
差非常多。
差非常多。
但
是那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损失，
对，
所有同事同学都在骂我这个人呢，发疯了，
为耶稣发疯了，
他们说你只要不犯法杀人放火，你睡觉睡8个月也可以拿到那个终身份啊，
说的也是，
你哪能这么个傻的人呢，我就回答他们，我说我在做的你们不知道，
没有错。
哎，讲你们没有那个观念，也不必跟你们去解释。
嗯，
哎，就这样，我知道就好了。
嗯，感谢主。
就写了报告，请求
退伍。
退伍，
上面批准了。
三个月后，
啊，
下来了，批准了。
三个月。
哎，批准了。
但你没有想到往后吗？
没有，没有想到往后。走了一步是一步，反正主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
嗯，
哎，那主这个改造师母啊，
嗯，
也有一个很好让我自由的这个话语，
嗯，
一个原则，
嗯，
哎，赵师母，你只要是为了主和教会，
嗯，
你觉得好就行吧。
哇，那赵师母也是不得了、啊、
哎。
那时候信主了，
信主了，
也信主，你们两位信主都不久、啊、
哎，
他也有这个观念，
对，
只要是为了主和召会的，
你就去行吧，
你就去行吧，
你是不要找我商量啊什么，
哎，
所以这个终身份对赵师母来说太重要了，
嗯，
哎，
对啊，
关乎他的生活，
嗯，
这个孩子啊，
对，对对，
哎，他是个小学老师，我是个军人。那个时候是最苦的就是这两班人、
嗯、
拿的钱最少的也是这两班人，
嗯，
只管往前看，只管听主的，绝对服从，
嗯，
哎，绝对服从，绝对不打折扣，
这是军人的本色、
哎、感谢赞美主。所以一直啊就是操练照着主的引导，
嗯，
生活行动，
嗯，那之后呢，
那时候在我们中间并不鼓励这个
全
世界、啊、全
世界，对，那1963年、64年那个时候
是要带职业，
要带职业、
哎、带职业这个侍奉嘛，
嗯
哼哼、哎、你带职业你起码也要为这个孩子的奶粉钱起码要有吧，
是啊、
哎、就要找工作了，
嗯哼哼、
哎、找工作、
嗯、
找工作，我跟主祷告啊，我说为了这个家人孩子的这个日用饮食、啊、
嗯哼，
我还需要有工作，
嗯
嗯，但是呢这个工作的需要就是第一个不影响召会生活，
嗯，
不影响聚会，不影响侍奉、
嗯、是，
第二个正当职业，
嗯，
这两个，一个是正当职业，一个是不影响召会生活，
嗯，
就好了，
就好了，
哎，大概不到三个月吧，
嗯哼哼，
哎，主就工作就来了，
嗯，
哎，也是接着一个弟兄嘛，
嗯，
什么工作呢，是在公路局的一个保养厂里面
啊、
哦、当厂工，
当厂工，
哎，打扫地呀、啊，送公文呐、啊，
嗯哼哼，
擦桌子啊，
嗯哼，
预备开水啊，
嗯哼哼，
哎，
嗯，
厂工就是一般的工友嘛，
对 对, 对，
哎，一般的工友，
嗯，您不在乎，
哎，结果这个找工作的弟兄啊，开始不敢跟我讲啊，
因为您是营长，
哎，他不敢讲，这个人又刚信主，就讲了不要把他搬掉了，哎。哎，后来他在主面前寻求，主说你可以讲，你就讲，
嗯，
哎，所以他就把这个怎么从主那里受到感动啊，
嗯、
让他有负担啊，去找，但是找了又是一个工友，不晓得你能够接不接受，甚至于会不会误会啊？
嗯、哼哼，
你小看我，你怎么这是给我找这么工作？他说这是人的想法。后来他说主还是让他跟我讲，
嗯，
他一讲我非常清楚。主给的，
嗯，很清楚、
哎、很清楚，主给的、
啊、您是活在灵里了，
哎，
非
常
清
楚，非
常
清
楚，
非常清楚，
嗯，
并且主也有话，
主跟你说什么，
愿意为首的要做众人的奴仆，
要做众人的奴仆，
哎，要学习做奴仆，
是，
哎，非常清楚，
是，
哎，我说弟兄啊，这个工作是主给的，你不要那么多的顾忌，哎，
所以您就去做。
哎，是，结果我就去做了。我去的时候报道嘛，
嗯，
我带着工作服啊，
嗯，
哎，报道时候这个厂长啊，厂长跟我们那个弟兄啊是同乡，他们关系还不错。
嗯，
哎，厂长说，你看我那个履历表，他说我看你当过营长的，你能做这个工友啊？
嗯，他觉得很稀奇、哦。
哎，我说能，我说我会尽力给你做，做得很好。
嗯，
哎，他说那就委屈了。
嗯，
他我说不委屈。哎，不会去、嗯、他说好吧，那你试试看吧，你觉得不合适随时都可以走、
嗯、
哎，
他是不放心的、
哎、不放心结果开始上班呢，
嗯
啊，我也又跟主讲了，
嗯，
我说主啊，这个工作是你改的，我很清楚，
嗯，
哎，你不让我更换，我绝不凭着自己有什么打算再去找更好的还是怎么样，我不要，
绝对服从，
绝对服从。
嗯，
这一服从下去啊，一干就是17年。
哦，那就是等于做到52岁了。您是35、36从军中下来嘛？那时候是1963年信主嘛，35岁信主，嗯、做了17年嘛？
做17年。
17年也53了。
嗯，17年的工友。
对。
这中间呢，有2次试探。
嗯。就是一定有更好的工作给你。
哎，对，我们有一个弟兄啊，
啊，
他心想啊，你当工友，我给你搞一个督察，你绝对不会有什么话说的嘛，是不是？
对呀、啊。
结果他就没有事先跟我讲，
就给你安插了，
就给安插了。哎
哎，结果您没去，
这是一次。
嗯，
那个薪水多少呢？比我那个工友要多3倍。
哎呀。
哎，
一般人都会去选择，
哎，
但是您遇见主了，没办法，
哎，没办法，
就深深的吸引你。
这是一个试探，
嗯，
另外还有一个试探，就是一个弟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厂啊，
嗯，
要我去当厂长。
哦，那试探更大了。
哎、我说不行，我就死心塌地的
做了17年，
做了17年。
那哪一年退休呢？
17年，再有3年又可以拿公务人员的，他是公务人员的身份
啊、
哦，哎，他的工作是工友的工作
啊、哦，
哎，差3年、okay. 又没有了，
你又没有了，
哎，
那什么原因离开了呢？为什么只做17年，不做20年了？
哎，可以参加全世界训练了
哦、
到了87年，
1987年啊，
对，57岁。去参加这个全世界训练
哦，57岁才去，
嗯，对，
40岁呢就从军中退伍，提早退伍，
嗯，
因为你摸着组了，
嗯，
1987年你就参加了这个全世界训练，
哎，对，
为什么退休呢？做工友做17年退休是为了参加全世界训练。
1987年是开始有全世界训练第2期
啊、哦，
嗯，
所以你为这个原因就退下来了，
对。离开这个工友的工作，
嗯，
我也非常清楚，
嗯，
时间到了，主要让我离开。
那时候您在那边已经做了17年了，
还
差3年，
哎，
又可以拿到退休金了，
哎，对，又是自愿退休，
您是2次了，
哎，感谢主
啊，
哎，因为主说不要靠那个无定的钱财，
没错，
哎，
真是不
日月的饮食，主不会给你。没有的、哦、
求神的国神的义啊、
哎、
这些东西都加给我们，
对，
太好，
所以我也很清楚，那个时候我知道工友的时间到了够了，主就把我带了参加，
等于受训练了、
哎、
从1987年开始参加全世界训练、
哎、
20几年了、
哎、
心愿总算达到了、
哎，
宇真，下集你先开始吧。
好的，我觉得下集听完就觉得更珍赏弟兄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了、
嗯、
一开始说到他得救后走到哪里都跟他的妻子说信耶稣真好，信到他妻子 很生气，然后觉得很烦，拿水杯砸他，然后但是主在他们里面就说哎、欸，上楼去啊， 上楼去。他就还问主说上楼去干嘛。主就说去祷告。这么一祷告，他的妻子就得救了。因为他的妻子说在传福音的过程就最摸着也最印象深刻，就是他刚强的弟兄竟然跪着向主祷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心里又也觉得，哦，弟兄实在太可爱了。然后也很羡慕他跟主之间的关系。那第二点就是我自己很摸着他对他人生的重新估量吗？对于他的信仰认真之后，他就开始追求主。然后我在里面非常感动的一段就是他说到，我一信主就觉得从前的时间都是荒废没有价值的，我现在开始所有的时间都要交给主，主让我活一秒钟都是归主，一年也是归主，我的生命气息和一切都在于主，我要为着主而活。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军人的身份，就他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是在他得救的时候，所以他的得救就等于他的奉献，
对，
就已经他把他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主了。然后后面的故事就更精彩了，我觉得。
是，
对啊，他说他那时候还就是他觉得他不要再当，就是想要退役了嘛。
对对对，
因为他想要奉献给主。他有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帮大家复习一下那处经节，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那里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心思高傲，也不要寄望于
无定的钱财，
只要寄望于那将百物丰富供给我们享受的神。
是，
那时候他还剩八个月他就可以领终身俸了。天哪，八个月而已，其实数一下就过了。
没错，
对啊，但他还是决定退役，因为他里面是完全顺服主的。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他没有损失的感觉。我就想到那时候我决定要参加训练，我好像里面还是觉得有点损失的感觉。就是要放下我的职业，我里面其实还是会有点担心跟害怕。然后也觉得这个衡量是不是很在外面人看可能是不上算吧。但在主来看我不知道，那时候与主之间就有很多这样的交通。
现在来看呢，
还不错吧，相当值得啊。
阿们感谢
不后悔，阿们
感谢。
所以我就觉得很羡慕弟兄到底看见什么。就是他在这个故事中他才是一个刚得救的人。
对啊，
天哪，我信主都已经二十几年了。他才信主不到几个月他就有这样的看见。而且他是绝对的顺服主，那说退就退。那面对那些和他说嘴的人，他也说你们不知道，就是他是说你我所做的你们不知道啦。就代表他自己里面是有一个看见的，他对主绝对的服从，绝对的不打折扣。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退役了嘛。那退役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他还是必须先找个工作，但在寻求工作的过程他就和主说，我要一个正常的职业，并且不要影响到教会生活。我觉得听到这里都合理。
对，
就是我们也向主有这样的奉献过。
对没错。
可是呢他更奉献说，如果这工作是主给的，如果不是你的引导我就绝对不换，就是他还这样祷告。所以代表主给他的工作，若主没有引导，或是他绝对不会放弃，就是主让他走的这条路。当然过程中弟兄分享到他有两次的试用嘛，他自己说试用，对我听起来好像是更好的机会啦。
好机会。
对对，一次是督导。然后一次是公务员。两个都是那时候那个年代
很稳定，很不错，
很稳定，很不错，然后又有钱，又有退休金等等。对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对这份工作估量觉得非常的好，
是，
就是这个就不用思考，就是要去啊。
对，而且很容易会觉得说，这其实也是主给的。
对，我觉得会，就是会觉得，人家都来问了，那不是主在开路吗？但弟兄觉得不是，他觉得这不是主的引导，这是一种试用。所以他也都毅然决然的退掉这样的工作。还是把主给他的这份工作做到直到主呼召他参加全时间训练。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之前让我想到于杰弟兄的一段话。他说所有得救的人都该是侍奉的人。
阿妹，
对，他得救的那一天起就是他侍奉的开始，光是得救只是走第一步路，必须再走第二步，就是奉献给主，成为跟随主的人。
阿妹，
所以求主得着我们的心，有弟兄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
对，
走一条和他一样的路。虽然我觉得很不容易，就是我觉得很珍赏弟兄他向着主的绝对的顺服还有奉献。所以啊，求主更多的得着我们，可能不一定有一样的经历，但一定有主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份呼召。
没错，
因为我们都能响应。
对，像其实不管是这个赵连真弟兄或是于杰林弟兄，他们 当他们说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怎么样，或是说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应该怎么样，就是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像我以前听会觉得说嗯，那是你们觉得，虽然我没有觉得不好
对，
因为他一定是有他的一些感觉，但是我现在过了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就是就是因为他们不觉得把一些事情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是一个损失，所以他们能够很简单的就说出这句话。就像于坚林弟兄有多么简单的可以说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该是侍奉的人，赵弟兄就有多么容易可以只剩八个月他就愿意自愿离开这个军旅生涯的工作，那个其实都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么说，也没有人教他们要这样做决定，完完全全都是他们看见了某一个东西比他现在有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或者是我们常常说就是更珍贵的那一个。
对，
对吧。那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或是我觉得也是鼓励大家，就是我们不是听到了一个人他说好像一定要怎么样，基督徒就一定要怎么样，然后你就觉得因为自己做不到就开始灰心。我们要跟主求的是我们也要有那样的看见，因为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度量跟经历是不同，
对，
可是在原则上是可以同样去经历的。就是像我之前也听过我身边年轻的弟兄还不到30岁，他就是在青少年聚会，他以前是一个面包师傅，哇，有机会也应该请他来，他非常年轻不到30岁、哦、但是他也有了一个人生非常大的转化，他本来是个面包师傅，可是呢他有一天他就突然觉得他这样子的工作好像时间不够多来服侍主、
oh.
好像不够多来参与教会生活、Amen. 他就想要有一些调整，中间当然还有个过程，简单来讲就是他就毅然决然的也离开了这个其实薪水很不错的这个面包师傅的工作，然后转而去做一个业务，从零开始，而且所有的业务的内容都跟他原本做面包的方式是不同，可是他却也在当中经历主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现在有时候我们会一起聚会，他就会说、哦、我每天上班都不知道怎么上就他每一天都要依靠主。其实 也就有一点像我们这位前面的赵连真弟兄，他 在他决定放下职业全时间的时候，他就开始经历每一天都要依靠主的生活。你说这样好不好呢？就是在他看来好得无比啊。那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或是觉得有点损失，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他所看见的那个主的价值在哪里。对，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我们都需要求主向我们显现，或是说求主来吸引我们，我们本来就可以自然而然就放下原本那些，那都不是人的要求。所以就其实借着我们这位可爱的赵弟兄的见证就是再让我们看见主是值得我们去放下一切来跟从他的，但是我们要有那个看见，求主给我们那个看见，好叫我们能够珍赏他跟从他一生侍奉他。
是，这是我们一个长辈的故事嘛，哈，刚刚大家谈了很多了，但是我这样讲可能你会更有一个感受吧。
嗯，
事实上你的一生通通都是你的选择，对不对？你愿意好好读书啊，然后钻研，将来你就可能在这上面发展。哎，你若觉得我愿意去打工哦，我愿意地开阔我的工作的历练，他的一生又是另外的。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对，所以这个社会非常的多元化，而这个多元化也构成了这个社会。那我们先不要谈的那么伟大啊，说到国家社会的问题，
嗯，
而说到我们自己啊，我们对于信仰呢，我们通常都是希望我们选择了一生以后，我们得着一个神来帮助我的选择，
对，
帮助我的人生。而慢慢你会从他的故事里可以知道，一个信了神的人，享受了神的人，珍惜神在他里面的人，他愿意选择神做他的一生。
是，
这个我们一般比较不太会这样想，有的时候我们想就出家啦，我们什么都不做了，他不是这样，就是说神怎么带我都觉得好， 啊，我愿意有神做我的一生。其实我们的一生充满了这个选择，
对，
你想想看，我们要选择我们的配偶，要进入家庭，这从某一个角度讲也是很大的风险呢、啊。
嗯，
你爱的时候觉得都没问题啊，啊，等到清醒的时候觉得哇都是问题啊，
啊
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就是选择嘛，那你怎么能够安定你的选择呢？
对，
我们的弟兄啊，他做了一个见证嘛，哈，就是说他真的因为信主爱主而愿意过这样的一生。我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
嗯，
可能你是身外人，你不觉得，但是他的里面那么稳妥，那么享受主的同在，
真的，
而把握住活在神面前，而活他的一生，他也活得很自在，
对，
他也活得很满足，
没错。
你看，你看，所以在这边啊，第一个是信仰的问题啊，我们需要神做我们的一切；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已经选择了信仰，那我们第二步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人生。到底要以我们的神做我们的一生呢，还是以我们自己做我们的一生？
嗯，
愿神祝福大家咯。
是，真的愿神祝福大家，这个姑娘，对不对？宇珍刚刚说的姑娘，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聪明的姑娘，姑娘一生的价值。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好跟大家先到这里说再见了，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